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十四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三卷书所记载的内容都发生在以色列人国家灭亡并且被掳到外邦之地70年以后的波斯帝国时期。以色列在分裂王国时期就不断地受到外国势力的入侵和威胁，不但南方常常有埃及势力的介入，北方也常常有外邦列强的攻击。在分裂王国时期，以大马色为首都的亚兰国常常来侵扰和攻击以色列。到了分裂王国后期，以尼尼微为首都的亚述帝国快速崛起，不但在公元前732年灭掉了亚兰国，更在10年后，公元前722年灭掉了北国以色列，而且差一点连南国犹大都得遭受灭国之祸。南国犹大虽然在西西家王的重修圣殿以及寻求上帝当中暂时得以幸免于难，但是后来加勒底人兴起了。加勒底人所建立的巴比伦帝国在公元前612年和当时候的马代帝国联手，一起攻下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瓜分了亚述帝国。等到尼布甲尼撒登基成为巴比伦王之后，他连续3次攻打南国犹大，把许多的犹大人民都掳到巴比伦去，最后也在公元前586年第3次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灭掉了犹大，把犹大并入巴比伦帝国的版图当中，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省，也就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王国被掳时期。不过巴比伦帝国也没落得非常快，当波斯帝国的古列王登基之后，他首先先夺得马代帝国的控制权，将马代帝国和波斯帝国合成一个马代波斯帝国，接着就在公元前539年攻下了巴比伦帝国，结束了巴比伦帝国的统治。古列王虽然热衷于南征北讨扩张帝国的版图，但是他的个性可以说是一个心胸宽大宅心仁厚的人，他采用怀柔的政策来对待他所征服的每一个地方。因此就在古列王统治巴比伦帝国之后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538年，他很快就准许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这就是以斯拉记一开始的历史背景。当然，这一切的历史发展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也都是由上帝的手来亲自推动。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1-3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既然波斯王古列准许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因此许多的以色列人就开始投入了归回以色列的行动，这就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归回时期。以斯拉记记载了以色列归回时期的历史，以斯拉记的内容也因此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记载了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归回并且重建圣殿的经过。第二个部分，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十章，记载了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归回并且重建信仰生活的经过。我们先来看以斯拉记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记载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归回并且重建圣殿的经过。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二章，上帝不但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准许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上帝也激动许多犹大支派以及便雅悯支派的人，还有一些祭司与利未人，让他们由当时候的领袖舍巴萨带领，带着许多原来圣殿里面的器皿，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记第三章到第六章，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首先先重新建造了上帝的祭坛，开始恢复向上帝的献祭与敬拜赞美，并且遵守律法所规定的节期。然后在公元前536年，由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这两个人来负责，开始督导重建耶和华圣殿的工作。但是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拦阻。以斯拉记四章一到二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以斯拉记四章一节所说的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就是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说到的撒玛利亚人，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王以撒哈顿灭亡之后，亚述王以撒哈顿故意把许多的外邦人迁移到以色列这个地方，让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混居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新的种族。撒玛利亚人敬拜耶和华上帝，但是也敬拜其他偶像，他们的信仰是一种混杂的信仰。撒玛利亚人想要和归回耶路撒冷的人一起建造圣殿，但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知道，经过了亡国被掳的痛苦之后，他们不能够再妥协，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必须要拒绝混杂的信仰。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些敌人的要求。这时候这些敌人果然露出了真面目，开始不断拦阻圣殿的重建，圣殿的工程因此停工了16年之久。16年之后，在波斯王大力乌作王的第二年，上帝兴起了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由这两位先知传达了上帝要以色列人继续重建圣殿的旨意。于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再一次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建造圣殿，而圣殿也在上帝奇妙的看顾和带领之下终于重建完成。以斯拉记第二部分第七章到第十章， 记载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归回，并且重建信仰生活的经过。在圣殿重建完成58年之后，有一位通达摩西的律法书，也就是对摩西五经非常熟悉的文士以斯拉，他得到当时在位的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命令，带领了一群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教导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律法，并且照上帝的律法而行。这位以斯拉很可能就是这卷以斯拉记的作者，也是这卷以斯拉记书名的来源。以斯拉是一名祭司，同时也是一名文士。文士原本是指抄写文件书籍的官员，也称为书记。后来在以色列国家灭亡被掳之后，有一群负责抄写律法书并且认真研读律法的人开始出现，这群人就被称为文士。以斯拉是所有文士当中最为著名的，因为他认真研究律法，又教导以色列人律法，并且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遵行律法。以斯拉记7:10，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当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发现有许多的以色列民，甚至包括了祭司和利未人，都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还生下了儿女。以斯拉非常的悲痛难过，在圣殿前面向上帝认罪祷告，俯伏哭泣。想不到这样的认罪祈祷竟然撼动了所有以色列民的心，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一起痛哭认罪，成了一个认罪大会。之后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决定要遵行上帝的话语，按上帝的律法而行，离绝他们的外邦妻子和所生的儿女，不再和外邦信仰有所混杂，让以色列重新回到和上帝心意的光景当中。上帝借着以斯拉记这卷书要教导我们，我们生命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对上帝专一纯全的信仰，不能够与这个世界的异教信仰或者不合上帝心意的各种价值思想混杂。约翰一书2:15-17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要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所混杂，而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专一纯全的信靠上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记载了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城墙并且复兴信仰的经过。尼希米记1:1-10，尼希米是一个被波斯王朝重用的犹大人，他原本担任波斯王亚达薛西的酒政，是波斯王信赖的大臣。 但是当他听见他的故乡犹大省遭大难，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也被火焚烧的时候，他的心里非常伤痛。因此他一方面向上帝进食祈祷，另一方面他向亚达薛西王恳求，能够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城门。亚达薛西王应允了尼西米的恳求，于是任命尼西米成为犹大省的省长，并且派兵护送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尼西米记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七章，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开始招聚犹大省的人，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城门。但是当重新建造城墙与城门的工程开始之后，尼西米就开始遭遇到许多的外患以及内忧。首先是外患的部分，许多犹大省周围的民族听见犹大人要开始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城门，就开始嘲笑和藐视犹大人。等到他们发现犹大人真的开始修造城墙与城门之后，他们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并且计划要联合起来一起攻击耶路撒冷。面对这样的外患，尼西米解决的方法就是他勉励参与修造工程的犹大人，要靠着上帝的能力为自己的弟兄、儿女、妻子和家产征战，同时要犹大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随时保持警醒状态，防备从仇敌来的攻击。接着是内忧的部分，许多犹大人的贵胄和官长，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借钱给犹大的百姓之后，居然向他们收取高额的利息，也就是放高利贷，赚取不义之财。等到百姓们没有钱可以偿还的时候，就逼迫百姓卖身成为奴隶。尼西米发现这样的事情之后非常愤怒，他解决的方法就是他召聚大会，当众斥责犹大人的贵胄和官长，要求他们把多收取的利息全部归还给百姓。同时尼西米自己也以身作则，不但不领取他当省长的俸禄，不向犹大省的百姓征税，相反的，他常常预备饭食，请一些有需要的人和他一起同席吃饭，用公义和怜悯去面对所发生的一切。除了外患与内忧之外，尼西米还遭遇到生命的威胁与谣言的毁谤陷害，但是尼西米都依靠上帝赐给他的判断能力与智慧，一一克服这一切的困难。经过了52天的时间，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城门终于在惊涛骇浪当中修造完成了。尼西米记第八章到13章，当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城门修造完成之后，尼西米就请文士以斯拉再一次的将上帝的律法书清清楚楚的念给百姓听，并且讲明意思，让百姓能够明白律法，愿意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律例和诫命。当百姓听到了上帝的律法之后，他们不但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并且也决定要签名立约，立定心志，要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上帝借着尼西米记这一卷书要教导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想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面对的征战。我们会面对外患，如同彼得前书5章8节所说的，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也会面对内忧，如同罗马书7章18节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谨守警醒来面对仇敌的攻击，并且能够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能力，遵行上帝的话语，胜过我们生命里面的罪，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活出分别为圣的得胜生命。最后，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书《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故事内容发生在以色列人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的中间时期。以斯帖记这卷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要解释以色列的普尔节这个节日设立的原因。我们就一起来看以斯帖记这卷书的内容。以斯帖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波斯帝国经过了古列王和大力乌王的统治之后，到了下一任君王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国势正如日中天。因此亚哈随鲁王登基第三年的时候，为了炫耀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于是他就大张旗鼓地宴请了波斯马代帝国里面所有的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总共180日，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接着他又在首都舒山城摆设了7天的宴席，让所有住在舒山城里面的大小人民都各随己意尽情吃喝。到了第7天，亚哈随鲁王喝酒之后心中快乐，就要他美丽的王后瓦什提出来，让所有的臣民都可以欣赏王后的美貌。但是没有想到王后瓦什提竟然拒绝了王的命令，让王非常的生气。在盛怒之下，亚哈随鲁王废掉王后瓦什提的后位，然后下令招聚各省美貌的处女，要另外选立一位王后来代替瓦什提。在舒山城里面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他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堂妹以斯帖。莫迪改将他的堂妹以斯帖送入王宫之后，亚哈随鲁王非常喜爱以斯帖，于是选立了以斯帖成为新的王后。以斯帖记第三章，亚甲族哈曼受到亚哈随鲁王的抬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有的人见到哈曼都向哈曼行跪拜之礼，这在当时候其实是一种适当的礼节，这也是亚哈随鲁王所吩咐的。但是唯独莫迪改，他不愿意跪拜哈曼。莫迪改之所以不愿意跪拜哈曼，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大人，而哈曼属于亚甲族，是亚玛利人亚甲的后代。摩西曾在出埃及记17章16节那里吩咐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当哈曼知道了莫迪改是一个犹大人之后，他也决定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因此哈曼就设下了一个恶毒的计谋，他让亚哈随鲁王下了一道命令，也就是在亚达月的13日要杀灭所有的犹大人，并且夺取他们一切的财物。以斯帖记第四章，当莫迪改知道了犹大人即将要有杀身之祸以后，莫迪改就去通知以斯帖，要以斯帖去向王来求情。但是以斯帖那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王的召见，他很怕他如果擅自进去见王，会惹来杀身之祸。莫迪改在以斯帖记4章13到15节那里对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 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因为在整卷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名字，我们也看不到上帝的称谓，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得到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保护和上帝的拯救。莫迪改非常有属灵的眼光，因为虽然他的肉眼看不见上帝，但是他却可以看见那位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上帝的作为。他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上帝也必定会拯救犹大人脱离灾祸。他知道在上帝子民的生命当中，其实并没有恰巧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以斯帖决定听从莫迪改的话，因此他请求莫迪改与所有的犹大人都为他禁食三日三夜，他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违例，也就是违反国家的律例去见王。以斯帖记第五章到第十章，以斯帖冒死违例去见王，亚哈随鲁王赦免了以斯帖的违例之罪，同时也接受了以斯帖两次的邀请，带着哈曼一起去参加以斯帖所举办的宴席。就在以斯帖要举办第二次的宴席，并且要在宴席当中揭穿哈曼的恶毒阴谋之前，那个晚上亚哈随鲁王又恰巧睡不着觉，于是王吩咐人拿历史来，并且读给王听。读历史的人恰巧读到了莫迪改阻止了一场可能的叛变，搭救了亚哈随鲁王的这段历史。因此第二天，亚哈随鲁王就对莫迪改大行封赏，使莫迪改大得尊荣。而最后，以斯帖也在第二次的宴席上揭穿了哈曼的恶毒阴谋，使哈曼被吊死在他自己所设立的木架上。同时亚哈随鲁王也下令在亚达月十三日的这一天，犹大人可以保护自己，可以用刀击杀所有攻击他们的仇敌。由于哈曼是用撤普尔，也就是撤迁的方式选定要杀灭犹大人的日子，因此犹大人就将后二日亚达月十四、十五日这两日称为普尔日，这就是普尔节这个节日的由来。为了纪念犹大人可以脱离仇敌，得着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上帝将以斯帖记这卷书放在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是要教导我们，在一切的历史背后，都是上帝在居首位掌王权，而且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必定会在历史的最后一刻，使所有爱他的人，所有上帝的子民都可以脱离罪恶，得着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以上就是第十四课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